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出版的总编辑吴韵仪，欢迎你收听这一次的听天下的管理同学会。这次管理同学会啊，很不一样哦。这一次呢，我是在2024年的台北国际书展的现场做 live podcast。哦，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现场直播的节目诶，所以这全新的尝试啊，所以我也有一点紧张哦。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个这个好伙伴哦，就是在这个听天下里面也非常红的一个节目啊，阿荣博胡说科技。然后我邀请到这个阿荣博的本人，天下杂志的总主笔陈良荣，他来到现场哦。那今天良荣呢会跟我一起来访谈天下杂志出版的这个新书啊，决胜戏剧园的作者黄清勇黄先生啊，他也是 Digitimes 的社长跟创办人啊。那黄社长呢，他是研究台湾的科技产业，整个科技产业长达40年啊，所以他对于台湾科技产业每一个里程碑跟他未来的一些布局，他其实都有非常深的研究啊。那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市场上面。那良荣呢，他是在天下杂志里面啊，负责半导体产业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说，他们两个一起来谈，就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问题啊，一定会有很多的火花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进入今天这个节目啊。那我想说从大家最近都关心的事情开始来请教两位啊，就是 AI。尤其是这个 OpenAI ChatGPT 之后啊，大家觉得说诶，好像这个我们以前觉得这个从这个电脑然后到这个网络，现在好像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 OpenAI 它好像在全世界开始有不同的这个募资啊投资的合作，好像对于未来所有的这个科技产业又会带来一波新的战局的改变。所以我想说诶，先请教社长啊，就是在这个 AI 发展之后啊，有什么样子的改变，然后谁会是未来的赢家，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想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我常引用啊，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就如果你能够掌握大势的话，你大概就不会是输家了。大势对了你就对了，相对来讲机会赢的几率就比较高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回想一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 Internet成为我们生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之后，大概有几个重要的改变啊。第一个阶段，在 .com 的阶段，我们看到最成功的公司 Cisco 或者是一些电信公司，我们看到的 Nokia 看到 Ericsson 这些公司都很成功。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Mobile 行动通信，但行动通信真正有一个重要的改变是2007年，因为 iPhone 出现了。 iPhone 不是只有单向的数据传递，而是包括上传下载，所以双向的话对中国最有利，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而且到200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也是堪称是世界工厂，所以它同时拥有产业面跟应用面两个很大的优势。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说是 mobile 行动通信的时代，这个时代最赚钱的公司是 Apple 跟中国，你可以这样讲。那接下来就有所谓的 big data 的问题，那现在又进入了 AI。我想我们从 AI 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改变的话，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 NVIDIA 刚刚公布它的财报，获利从过去的20几亿美金变成122亿美金，这个是暴涨。那重点是我们是 NVIDIA 吗？当然不是。那我们很高兴知道台积电说啊，2024年我们 AI 的晶片至少占营业额 15%， 所以他们有赚到一大笔。那后面的所有配套的体系大家要理解，我们是台湾，我们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 AI 供应链跟价值链中间很重要的环节。大家知道全世界哈，你要把那个晶片运用到最高的层次，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数据中心伺服器。好，那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伺服器大概 92% 是台湾公司做的，从制造的角度来看，但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公司，全世界 Top 10前十大伺服器的品牌只有两个国家有，一个中国一个美国。那中国的三家公司占了 12%， 美国的公司占了 88%。 那美国的公司又分成两种，一种叫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端服务供应商，这种就是 Amazon、 Microsoft、 Meta 这些公司。另外一种是 Branding 品牌公司，品牌公司是谁？ HP、 Dell 然后 Supermicro， 这些公司，所以你要去理解他们跟我们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前两天我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上网看一下，哇，我吓了一跳，微影的股价居然是很好记，2345，2345块，这 amazing。 那不是有微影赚钱呢、台湾很多公司都赚钱。所以当美国赚到最多钱，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因为2018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是1兆美金市值的公司，现在已经有8家了，从其中2家是3兆美金，然后我们看到 NVIDIA 很快就要2兆美金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富大量的集中在特定的公司手上，它暴涨。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挖金矿，他们挖到金矿了，那我们就卖他一点圆锹吧，我们卖他一点锄头嘛，然后我们也做得不错。好，我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人工智慧的下一个阶段，真正应用上面我们要什么考虑？对于供应商的角度，他又要什么考虑？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好，那过去我刚才跟梁龙开玩笑的时候，我就说以前我听那个很多学者在谈 Metaverse， 尤其台湾的学者谈 Metaverse， 我真的听不懂，真的听不懂。为什么？他就把美国、中国的概念带进台湾来，然后他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搞不清楚。直到有一天呢、我跟那个蔡明介同台，蔡明介说：“元宇宙其实有实宇宙跟虚宇宙。”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台湾比较多的是实宇宙这一块。实宇宙我们分成三个，一个是 data center， 一个是 AR VR MR， 就是 devices。第三个就是什么 infrastructure， 5G 6G 的环境，这是属于实宇宙的部分。那虚宇宙呢 ？To B to G to C， 你跟政府的沟通 ，To B 制造业智慧制造的沟通，你对消费者主要是 gaming。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实体跟虚拟的两个环境要对接，对接的时候你要 infrastructure， 你要环境嘛，所以区块链、虚拟货币就变得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就是你上了云端以后，你要考虑到 IPR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你要考虑到 security 的问题。你把这10个问题找出来，那个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元宇宙。好，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人工智慧的时候，我们要两边，第一个是内容，就是我常讲在科技时代business model 数位的知识跟事业的经营模式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你的资产数据化。当你有 data asset， 你有数据资产的时候，你可以 modularize， 你可以模组化，一个模组一个模组跟别人合作。所以以后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在工业时代或者在个人电脑时代，谁接到订单谁赚翻的。以前我们是彼此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那未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斜杠，有一部分合作，一部分竞争，但我认为合作会多于竞争，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改变。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当你进入市场的时候，你需要通路嘛？那通路谁拥有现成最多的通路，谁就是赢家。为什么？因为时间是新创公司跟新创事业最大的风险，你没有时间重新建构那些东西，所以你要把这个圈子全部建立起来，你对人工智慧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说我初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要重新理解，特别是从台湾的角度去理解事情，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美国，我们也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有14亿人，美国的 GDP 是20几兆美金，我们也不是这种国家，我们是小小的2300万人，我们只有7800亿美金左右的 GDP， 我们要想我们的方法。但是台湾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条件是全世界没有的，我们的人口密度全世界最高，我们的服务员相对小，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半导体这么有效率？因为我们沟通容易。所以你如果知道台北办研讨会，科技研讨会的频率比矽谷还要高，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做，所以这是我们很特别的地方。台湾这一个小地方，我们有900多家上市柜的电子公司，他们去年的营业额是8300多亿美金，这不包括 Google、 Amazon、 Microsoft、IBM、 HP、 Dell 在台湾的研发中心呢。如果你把它算进来，台湾的 GDP 至少1/3以上真的是跟电子业直接相关，我们不讲间接，直接相关就1/3，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梁荣呢？
我就是我补充一下关于那个 AI 的未来嘛，就我们今年办那个经济论坛，就我们的 CW 经济论坛的时候， 有请来一个 Google 的那个台湾籍的资深科学家，就是那个季怀新嘛，他讲一个观点，就是大家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像刚才黄社长讲到 NVIDIA 的财报嘛，获利增加10几倍，这个那看在那些云端的大厂来讲心中很痛嘛，他们是客户嘛，赚那么多就从我们这边赚过来的然后现在市值还要追上我了，所以大家有志一同，就不要让 NVIDIA 太爽嘛， 所以大家现在在做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像 Google 他们就有 TPU 嘛，自己设计的，就不要用 NVIDIA。 另外呢，那时候计划性想一个趋势，就是说他们想尽办法呢，要把这些流量，要把这个 AI 的 workload 从云赶到端上面去。所以现在大家 在推那个端的 device 嘛，像他们最新的模型叫 Gemini， 他们有推 Nano。 那我们就问说 Nano 的参数70亿的参数，那比他们大云端的参数小那么多，那要跑那些好的应用跑得动吗？他说这是他们现在想尽办法要做的事情，就要把现在很多要在云上面跑的呢，最好让端呢，以后联发科的晶片 也会有一个这个 AI 的 core 嘛，然后大家都在上面跑，然后当然很多东西还要在云跑，可是尽量呢把东西赶到端去。所以这是一个分野嘛，就是说如果真的他们把很多东西都可以赶到端去跑的话，那联发科的股价可能接下来的涨幅就会超过 NVIDIA。 万一 ChatGPT 就是 OpenAI 他们呢做出又很厉害的新的 AI model， 一定要在云上面跑，那一定要用 NVIDIA 最新的 H200 去跑才跑得动，而且效能超级厉害，大家都跑去用，那就没办法在端上面跑。所以接下来这是一个观察重点了，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接下来的 AI 模型 commoditize， 就是说大家性能可能都不会差太多，进步幅度有限，那可能就会被赶到端上面去。那大家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问 ChatGPT 的东西，可能就是在 Gemini Nano 他们的那个 AI 模型上面跑，在联发科的晶片上面跑。那这样的话，那可能 NVIDIA 股价接下来就要跌，然后联发科股价就要涨。但是问题是最近这一季突然这样 NVIDIA 就大爆发，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真的接下来大家都觉得说还是要用很厉害的大模型去跑很厉害的 model， 然后在云上面跑。
我可不可以做点补充哈？就是几个月以前，刚才梁总的说明的内容哈。其实我去拜访一家很大的网络巨擘 ，One of Top Five， 其中一个大公司。因为进去，他的网络公司嘛，网络大公司一进去，
美国来台湾，
美国，我在矽谷，就他们七个人出来跟我谈，就七个人跟我谈，他们全部是谈半导体。然后他们开始自研晶片，自己研发晶片。
是是是。
好，那大家理解哈，电子产品
就做 ASIC 的啦，就是
对对 对，电子产品两大功能，第一个运算的速度，第二个存储资料的能力。好 ，memory 在韩国人手上 ，HBM 等等等等哈。那我们看到高速运算的晶片大部分是台湾在做。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以前高速的晶片到底谁在定义？是 PC 跟手机的品牌商在决定的。现在开始了，你会发现说哇。Meta 或者是 Google、Amazon、Microsoft even， 他们都在自己研发晶片，所以中间这一块慢慢慢慢应用的东西会增加。好，第三个就是说，你会发现说，我们几个月以前我们办了一场研讨会，亚洲供应链高峰论坛，我们请了印度最大的 HCL 的创办人来，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哎，黄先生，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印度现在有108家独角兽公司。”好，那个就是牵到云端。端的部分刚才梁总讲，所以你考你一个问题，好，全世界市值第一名的半导体公司，不要怀疑 NVIDIA， 第二名是谁？
应该梁荣达的
台积电啊？
不是，
不是吗？
我讲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
那因为一个多月前而已啊。
Broadcom
那行家，Broadcom 的市值居然一段时间超过台积电 ，You know why？ 他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 acquire VMware，
是、啊、
第二个他 acquire Symantec， 为什么？您刚才讲的 device， 因为前端 edge computing 边缘运算的时候，他希望把 software 一起解决，所以你开始有一个想象哈，我呼应一下梁总刚才讲的，就是说我是联发科，那我要不要买下趋势科技？就举例来讲吧哈，我不是说他真的会这样干，我说你开始去思考一下。企业的整合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啊。第二个就是说，云端端上面的运算，我们需要爆发力很强的东西，那电池怎么去承受？所以中间的分工会根据你不同的应用、不同的产品的定位而做出差异。这个可能是未来人工智慧应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以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手机，更多不一样的个人电脑。我想这些都可能在我们的应用环境里面会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买手机、买电脑的时候，要重新定位，想一下，你是一般的消费者呢，还是你是商用的用户呢？以前差距不大，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我的理解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显然这个以后的合纵连横会是另外一番的，
而且产品差异性很高，所以 marketing 你会出现很大的问题。PC 或手机甚至电视机品牌的价值在降低，为什么？因为比如说 LG 哈，韩国的 LG 已经不是告诉你说，哎，我家电视机很好，他说我给你一个 smart home 的 solution， 智慧家庭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不是在谈他的电视机。你知道三星哈，一般而言，三星的消费性电子大概占他营业额 18%， 但他的获利只有 4%。 你知道全世界55寸以上的电视机啊，三星的市占率超过一半呢，但它不赚钱。
社长讲的消费电子不含手机。
哦、oh, ，yes，
对
，yes，
它就是 home appliance， 三星的消费电子 home
appliance，yes， 梁龙的说法是对的哈、哦。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发现你搞了半天，我只是把我的品牌送进你家里，他最后想干什么？如果他不能从智慧家庭的解决方案赚到钱，那他做电视机的意义在什么？啊，第二个，你知道三星面板第一大供应商是谁？在台湾的友达。所以他也不做面板了，他面板他赚不了。
LCD 已经不盖了。
对，所以你开始理解哈、哦，比如说三星其实没有灭台计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电脑他不想做太小的电视机面板，他都不想做，他怎么去灭台？因为后面的全部是台湾的，所以他每一年跟台湾买100-200亿美金的产品，这怎么会是灭台？所以你可以不喜欢韩国，你可以不喜欢三星，但是你不能用这种道理来说三星跟我们是竞争者。好、你要去理解，这是两件事情。我们是做生意的人，谁能给我赚到钱，我只要合理，对不对？我的观念是这样。
好，那我要问下一个问题。其实刚刚讲的是说 AI 进来之后呢，其实它有一个新的合纵联合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诶，那台湾的优势还可以继续的保持吗？因为其实科技产业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对，如果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都还要是遥遥领先，别人都赶不上的话，会是一个什么？
我先说，我是很乐观的。
我目前很乐观啊。现在 AI 的需求，这目前应该是史上最好的时候吧？就以前大家觉得说 smartphone 很红的时候，好像是史上最好的时候。现在 AI 这一波，大家很多都创新高了、啊，但是赢家跟输家有点不大一样了哈。就是说，你看，比较像我们电子五哥里面有跟上 AI 的，就活蹦乱跳；那有几个就没做伺服器，基本上没跟上 AI 嘛。哦，你看像和硕就没跟上嘛，齁，那人保也没跟上，就很明显的涨幅就比其他差。那比如说像技嘉最近做很多，像技嘉的市值最近超过和硕了嘛、嗯、所以就知道说现在做 iPhone 的就是往下，然后做到伺服器做到 AI 的齁，那有办法跟 NVIDIA 拿到货的齁，就
这个消长就出来了，这样
股价井喷、业绩井喷。
我的观念是只要台湾赚到钱，台湾产业赚到钱，我就很高兴，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这边长大嘛，哈、哦，我们是属于这个 ecosystem 的一环。好，那我现在回来，哎，前几天大家知道嘛，鸿海50周年嘛，对不对？
对对。
今年有几家公司会50周年，或者接下来几年会有好几家。所以我列出了九大门派，就是在1970年代、1980年初期，真的把台湾产业带起来的这些人。好，
不止电子产业。
而我以电子产业为主，好，以电子产业为主。好，我刚才谈到说，电子业直接对台湾 GDP 的贡献大概就是1/3，那它怎么来的？它会不会被击垮？问题在哪里？好，我们看到哈，从1950年国共战争结束以后到1980，这30年，全世界的 GDP 从 4.2 兆变成 13.2 兆，就增加了9兆美金，对不对？九兆美金真正增加的是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齁，我们看到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美国为了降低成本就把工作很多外包给亚洲的这些公司。那最听话的就是日本、韩国跟台湾嘛，效率也最好，对不对？好，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在1970年代其实根本不晓得这个行业怎么经营。但是我们那一代是台湾最不好的年代，为什么？因为我们退出联合国，我们跟美国、日本断交，还有呢，我比梁龙多长几岁。我说我们那一代是 baby boomer， 是婴儿潮，是大学最难考，人最多。我出生那一年，台湾只有109万人，生了416000人。现在台湾有2320几万人，我们去年只生了13.6万人，类似，我们落差是很大，所以我们那一代的竞争很激烈，对不对？大家都想找一个好工作。啊，正好我们运气很好嘛，就有一个人叫潘文渊回来台湾，跟台湾讲说，哎呀，半导体不错，你要不要来试试啊？我们就试了、啊、然后有几个人啊，像苗峰讲从美国回来，施正荣1976年创办宏基嘛，就一路这样走过来，我们就运气很好。 然后1970年代我们蹲了一下马步，1980年科学园区成立了，联电创办的，所以1980年代开始我们个人电脑起飞。坦白讲，如果没有个人电脑产业，半导体也不会这么成功。为什么？因为个人电脑创造了很多零件的需求。
对，
所以我们第一家 IC 设计公司是1987年成立的，杨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很多，因为我们做进口替代嘛，我们就有很多 IC 设计公司。运营你知道吗？就 IC 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台湾占全世界 18%， 韩国不到 2%。 为什么？因为韩国没有出海口，他设计出来被他卖给谁？我们设计出来可以卖给鸿海、广达、人保、伟创一缸子公司。所以我们的设计公司，我们服务员又小，我们沟通又容易，效率又好，那出来我们赢的嘛。好，我现在的问题说，请问一下，现在慢慢成熟了，规模越来越大， turnover 资金的成本，其他新兴国家怎么跟得上？所以我说我乐观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能犯错，那大家都需要台湾。然后你知道吗，这两天政府不是在弄一个什么策略性产业计划，你有看到这个吗？我就看到，我就说，哎，其中有一项我很有兴趣，叫智慧物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知道啊，经过台湾海峡两边的海运占全世界 48%。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知道跨国的航空货运最大的五个机场分别是香港，第二名仁川，第三名上海，第四名桃园，第五名东京的成田机场，前五名全部在东海西太平洋。那这个仗能打吗？所以如果我当然不希望打仗，但我的意思是说，台湾是世界的定锚，台湾安定了，世界安定了。那现在又加上我们有半导体，我们加上我们有鸿海、广达、人保、伟创合作这些供应链，所以大家都要祝福我们过得很好，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很谢谢运营邀请我来写这本书了哈，《决胜戏剧员》这本书，是因为运营告诉我，他说 Chris Miller 写得很好，《金边战争》写得很好，但那是美国观点，所以我就回应他一句话，我就说台湾是美国的边缘策略，但是美国是台湾生存的核心策略，所以我们必须告诉美国人，我们要很努力，要很主动地告诉美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所以你需要我，而不是说美国人告诉我们从全盘接受，因为我们是他的边缘政策，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压力的。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设厂？我们得告诉美国人，哎，那个只有我们看过猪走路啊，猪该怎么杀我们比较了解啊，你们不见得知道啊，因为盖厂我们最厉害嘛，所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主张。所以我是很期待我这本书有机会翻译成英文版。
我知道这是社长的
愿望，我觉得这是我的社会责任。我可以不要版税，但是我认为说它是社会责任，我们代表台湾写一本书，那我甚至愿意把它 update 到2023年年底他最新的资料，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到底什么角色，我们的功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我想问一下黄社长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是韩国专家嘛，然后刚才提到三星，因为在我们跑科技的这个年代，我们从施总来讲都说，科技品牌很重要，然后三星有一个世界品牌我们实在太羡慕了。然后我们台湾后来宏基、华硕，然后后来出来一个宏达电，变成是我们就觉得 smartphone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世界最厉害的，我们觉得好像国家有了希望，后来宏达电就被三星干掉了嘛，就是那就觉得说怎么就好像我们没有品牌，就是没办法转型这样。结果今天现在突然之间三星就一路掉，看不到底，然后好像我们这些没有品牌的就很旺，就是台积电现在已经是比三星好这么多了，然后其他这些代工的我们都觉得它很 low end， 比如说技嘉我以前也觉得它很 low end， 就现在突然市值变那么高，好像就是大家帮 NVIDIA 帮 Google 帮微软打工，好像比就是三星这种
你说品牌好
智力门派的好像还要好，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这个事情呢？
两个方法来解读这个问题。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一个就是说，你本身的核心又是什么？我刚才讲，我们的生产效率很好，我们的沟通很好，我们上下游生态体系非常好。我最近跟那个印度驻台的大使代表跟他吃饭，我就跟他说，我预告印度的经济模式会比较像韩国。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穆迪总理希望速成，速成最好的方法就把所有的资源给大企业，大企业就很快帮你速成。效率就会很好，
踏那一种的，
对，效率就会很好。那台湾呢？因为 bottom up 一路一路慢慢这样走下，所以当我们建立 ecosystem 之后，我们就没有对手。好，那我们谈到 印度如果模仿韩国模式，好，那运营，那我们得祝福我们大家，因为他一定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因为他做不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刚才讲就30年河东30年河西，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定义什么叫做 AI， 我们没有能力去定义 ChatGPT、 Sora 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人。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去年 IC 设计产业白皮书是我们写的，然后呢，我们预测2023年到2030年，如果台湾 IC 设计产业的年均成长率是 6% 的话，我们还需要 3.4 万人。我们现在台湾最棒的学校全部加在一起，一年培养的硕士生 Double E 的啊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这种全部加起来10300个人，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力使力，然后来看别人有机会。第二个 Open Door 开放政策，跟别人合作，然后协助别人把工业建立起来。那最赢的是我们，我们要做庄，了解有意思吗？国家战略应该这样形成，但我们台湾不讨论这些国家战略，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
嗯，其实这样子可能会限制我们未来的机会。哎，没想到今天时间很快就到了好，那我要先谢谢梁荣，谢谢社长来到今天我们这个管理同学会的第一次这个Live Podcast 在国际书展的现场。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能够继续的收听我们的听天下跟闯天下。那谢谢两位，也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